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农民企业家、河北省大武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武等七名高管日前被正式逮捕，被控涉及非法集资、寻衅滋事及非法采矿等八项罪名。去年11月，大武集团与一家国营农场因土地纠纷发生冲突，当局以寻衅滋事及破坏生产经营的罪名将孙大武和另外29名管理层带走，目前25人至今仍被羁押，包括孙大武妻子、儿子和儿媳等多名家人及公司全部高管。当地政府其后呢派了29个工作组接管了大武农牧集团。孙大武曾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他创办民营医院和学校，喜好平易实事，且与北京诸多公共知识分子理念相近。那么孙大武他是怎样一位企业家？大武集团所犯何罪竟被满门抄斩？孙大武的遭遇是私企越界呢，还是官方越权？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孙大武集团遭满门抄斩所犯何罪。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播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历经4个多月，我们现在看到孙大武案终于有了初步的结果，当局正式批准逮捕孙大武等7人。批捕通知书显示呢，当局对孙大武提出了8项指控，其中包括非法吸收这个公众存款罪、寻衅滋事罪、非法采矿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妨碍公务罪。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从8项罪名来看，当局呢是要对孙大武新老账一起算，那么这位民营企业家怕是凶多吉少，您看？
孙大武确实凶多吉少，你从去年11月当局抓捕孙大武，他故意搞出很大的响动，出动300警察一气抓走20-30人，包括孙大武的家人和大武集团的高管，而且是异地执法，同时呢还马上接管了孙大武的公司，查封冻结了全部资产。这本身就已经表明这次逮捕孙大武不是出自地方，而是出自高层，而这本身也表明呢当局是铁了心要把它办成个大案。你从现在当局给孙大武安的8条罪名，这也说明所谓大武集团和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只是个幌子，只是个借口，这说明呢当局对孙大武的不满是由来已久，这次就是要和孙大武算总账，新账老账一起算。当然习近平也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民营企业，因为他也知道民营企业呢是下金蛋的母鸡，不能杀鸡取卵。那么习近平要消灭的呢是大武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要消灭的是孙大武这样的民营企业家。那孙大武是个非常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他真是不是靠官商官倒，也拒绝官商勾结啊，清清白白的经营，居然搞成那么大的事业，这本身就很让人惊叹。另外更重要的是呢，孙大武有着这个强烈的公民意识和非常深厚的社会关怀，他认同宪政民主的理念，他本人就是个公知，是企业家中间最出色的一个公知啊。另外他还办这个赔钱的学校，不挣钱的医院啊。他所创办的这个大武城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在现代化世界今天民间自治的这么一个典范。
嗯，
那么像孙大武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在江湖时代虽然也经常遇到麻烦，但是毕竟还可以生存，还可以发展，只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呢那就不能容忍了。那比起马云来，孙大武的知名度没有马云高，但是他体现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比马云低，在我看来还要更高。那这件事情呢就表明习近平在倒行逆施的道路上已经走了有多远。
好的，那么批捕的这个七个人当中呢，我们看到至少有孙大武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儿子，在仍被羁押的这个25人当中呢，还有孙大武的妻子、儿子和儿媳等其他这个亲属。外界对孙大武案呢，纷纷有一网打尽、连锅端及满门抄斩的这样一个说法。我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从法律意义上讲，孙大武一位农民企业家，他犯了何种天条，竟遭如此横祸，其家族呢受到如此株连呢？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也可以说呢是一个风向标的一个案件。我想就事论事来讲，其实中国的这个执法机构已经违反了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这个刑犯罪嫌疑人采取这个强制措施，它有很多种，其中包括他们对大武集团这些高管们采用的那个所谓的叫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是一种，就是说有限制人身自由，但是一个比较宽松的限制人身自由。刑事诉讼法70条规定的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些执行地啊，他要是在他的自己的这个居所，除了新屋居所、流浪人员或者是逃犯，那么他可能要可以在指定居住地方，是可以给他指定居住监视居住的一个执行地。那么只有三种情况，因为这个案子这个刑诉法修改的时候，当时有非常大的争论。过去公安机关经常使用这个监视居住的来任意羁押一些他们认为有社会危险的这些人，那么严重违反人权。所以呢，当这个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争论，最后大家妥协的结果就是把对指定监视居住这些人的话呢，限定为三种。一种就是说呢，违反国家安全，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恐怖犯罪；另外一种就是重大的行贿嫌疑、社会嫌疑的人才会有一个指定监视居住。但是大武集团这些人都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法律来讲，对他们采取的是监视居住，这是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背后的动机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因为采用任何其他的，包括这个羁押，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刑事这个拘留的话呢，这些都不能够超过很长时间，只有这个监视居住呢可以达到6个月。现在当然他已经到接近6个月了，这是他为什么现在做出批准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呢，它首先就是非常那个违反法律的，就是国家的那个刑事诉讼法。那么第二个就是讲到这个是把这些关联的这些家庭个人全部给他逮捕起来，现在是已经逮捕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对这个整个家族是进行采取这个连锅端？我觉得这个跟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性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可能也是一个风向标。那么像大武企业做得这么大，那么地方上的这些官僚也好，或者说中央的这些这个领导人也好，对这样一种对产生重大影响并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资源的，那么农民企业家或者民营企业家也好，确实是感到有一种威胁。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做出这样的一个逮捕，把他的全家，把他的这个整个企业的这些高管全部给他进行起诉，甚至以8项罪名来起诉，我觉得本身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个风向标。我想可能未来的这些类似的农民企业家或者是这些民营企业，可能在这个方面真的是需要有一些担忧了。
那么尽管呢，我们看到这个孙大武案株连了这么多的人，算是满门抄斩或者一网打尽，但是让同情孙大武的人感到庆幸的是呢，原本外界普遍预计孙大武案恐怕逃不掉的涉黑指控没有出现。很多人说呢，这可能对孙大武来说呢是不幸中的万幸。我来请教胡先生，但是很多人都担心说，孙大武遭到逮捕之后呢，案情恐怕会继续沿着涉及黑恶势力的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孙大武案办成铁案，将他置于死地。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觉得这个很难说。你看上次抓捕和重判重庆的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就用了涉黑的罪名什么诈骗呐、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等。这次抓捕孙大武安了8条罪名，但是还没有安涉黑的罪名。那有可能呢，孙大武的案子不会扯到扫黑除恶这方面去，因为你按照现在安的8条罪名都没有嘛， 那要按他这次就安了。再说呢，现在安的罪名有八条之多，已经够重的了。你看孙大武现在已经都67岁了，那比任志强也只小个2-3岁，如果给他判个10几20年，那实际上就是把他置于死地啊。因此呢，他就不一定安。但是话，这我想这主要取决于当局，不只是对孙大武，而这个大武集团他打算怎么办？要是他把大武集团给彻底摧毁，我想那就很可能给你安上个黑恶势力了。你否则的话，你没法把大武集团整个给摧毁掉。但是如果他还不想把大武集团给整个摧毁掉，不是来个换汤不换药，是换药不换汤，还是保持你的名字，但是呢，使你的实质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这样子呢，他就不一定就给再安个什么涉黑的罪名。所以这个还要现在我还不能确定。
那么有法律界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这个孙大武这个案的侦办方式的确呢是按照涉黑模式来进行的，比如像异地用警、抓捕人数众多，另外呢监视居住，刚才这个玉平先生提到这个问题，还有查封扣押冻结全部财产等等。有法律观察人认为呢，这些这个侦办方式呢看起来都是按照这个涉黑模式，要把这个案子变成涉黑的这样一个案子来进行的。我来请教于博士，有法律界人士就认为目前呢案件才到批捕阶段，说孙大武已经成功避开了这个涉黑雷区，恐怕还为时尚早。那您对此怎么看？
对，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理论上讲的话呢，这个检察机关在批捕以后，在这个进行审查起诉的时候可以追加罪名，发现有新的罪行的话他可以追加，并且呢可以把案子退回到侦查机关去重新补充侦查。这个是这个中国的司法的这个一个实践，也是法律规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理论上涉黑并没有完全摆脱。但是呢，刚刚胡斌先生讲的我完全同意，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司法机构的运营的模式来看，应该说涉黑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小。原因在于中国的这个司法机构，它不是像西方的这些司法机构，它是独立办案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在党的高度统一的领导下，特别的近年来通过政法委协调，它应该已经得到相当高层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同意或者批准以后才进行这八项罪行的起诉的。特别是孙大武这个案子是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且有国际的这个一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不会是地方呢这个可以随便做的。那么他在协调的这个机制下面，应该说这个罪行呢已经是确定，这是八项。那么在这个框架下面，我觉得他们会去追究这个孙大武的这个案件。讲到那些异地办案的那些做法是针对黑社会案件的性质的，确实也是有道理。但是呢，看他还有第一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个罪的话呢，像这样一种案件过去也有类似的，就是异地的来执法。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涉及到的面比较广。那个异地执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说，它当地执法已经不能够比较公正的或者有效的执法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不足以判断他们将来还一定会加那个涉案件。另外呢，从中国执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这些最近的一些运营来看，包括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张军检察长呢，都曾经提出过坚决在这个涉黑案件当中不能够撤诉。所以呢，我还是有点希望，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这个中国的司法机关跟法院在判决当中呢，还有那么一点坚持法律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底线。如果这个底线都在，我觉得孙大武案件要套上涉黑或者涉恶这样一个性质，恐怕还不是那么容易。这个是要看广大的这个中国的司法人员的这样一个道德底线和他的法律底线。
那么孙大武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是怎样一位农民企业家，让当局呢如此忌惮、避狱、置之于死地呢？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这个孙大武呢，他是祸从口出，其八项罪名独缺一条，官方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就是言论惹的祸。但是我觉得呢，他可能比马云等祸从口出的这个民营企业家走得更远，因此惹的祸呢可能也就更大。 那么胡先生，那个我们看到孙大武出格的地方呢，他不仅仅是言论，而是把言论变成了行动。他办学校、办医院的行动，让当局起了戒心，也动了杀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确实就如你所说，孙大武的这个问题，当然和所谓祸从口出是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孙大武很早之前就一直就是倡导这个宪政民主这些理念，在民营企业家中，孙大武可以说是最敢言的人士之一，而且他的敢言呢和马云还不一样，马云是不谈政治的，那马云谈起政治来，那还是完全符合当局和当局一个腔调，马云只是在有些经济啊金融问题上指点江山，而孙大武的不同呢，就是他直接要谈政治，要谈民主，要谈宪政，要谈法治，那么这些是他有特别引人注意的一点。不过这一次呢，倒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出格的言论，因为就是在前段时间他并没有一些这个特别不一样的言论，那这次整他呢，当然是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他坚持这种宪政民主的理念，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公知发表过很多言论之外呢，确实也在于他是个企业家，他做了很多事情，他把他的言论变成了很重要的行动，包括他支持维权律师，像对许志勇啊这些许志勇博士的这些帮助支持，还有对其他的一些公知的这种支持，这个是之一了。当然还有就是他的办学校办企业啊，他的学校是赔钱的学校，是为了一些给他还收养了很多孤儿，培养他们的一些专业的技能。另外他的医院呢，他说的很清楚啊，这医院挣钱了那就是他的耻辱啊，医院不挣钱那才是他的光荣。这里就是体现他这种这个非常深厚的这种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的精神。你看他整个他这个理想主义色彩，我觉得他是非常强烈的。他从来办企业你就看得出来，他宣称他的企业就是不搞行贿，不搞什么这个回扣这一类的东西，就是不搞你那套潜规则。你看当局有一次跟他说，就建议就是说你们大武集团公司大武城，你们也成立个党委吧，你当个党委书记吧，那他就拒绝了。他当然拒绝理由就是说，如果搞了党委书记，那政府一大套班子都来了啊，什么五套班子嘛，你什么什么人大啦，什么政协啦，妇联啦，等等等等，那要养一大堆闲人，那他当然就不愿意。但这一点呢，其实当局叫他成立党委会，给他安个党委书记的名义，其实就是想把他套牢，就给戴个紧箍咒，其实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在当局看起来，你拒绝这一条，那你就是你要闹独立性嘛，这是让他非常不满的。另外，孙大武他地方他一个很大特点呢，就是说，他特别接地气，他是完全和当地的民众那是血肉相连啊。尽管他在比如在国际社会上知名度也许不那么高，但是呢，他在当地和民众之间那种联系，那是其他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相比的啊。所以我说他其实开创了，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把过去中国那种所谓这个乡绅自治这个传统加以在新的条件之下加以这个发扬光大啊，实际上创造这么一种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民间自治啊。这些方面我想当然是对于要党要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来说，那就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那么像他这种在被称为这个社会的良心，在民众中有那么高的威望，有那么强大的号召力，这么一种这个民间的领袖，那当然是对习近平什么的把党摆在第一，把自己的权力摆在第一的位置上，这种人来说，那你这种民间领袖的存在，就是对他的一种挑战。这个我们看到，其实从习近平多年以来做的什么都看得出来，他对各种的各个领域的冒尖人物都要给你打下去，只要你冒尖了，只要你不是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的冒尖，他都要打掉。那么像孙大武这种冒尖，当然更是在这个必打之列。
好的，那是绝对不能被习近平所容忍的。2003年，我们看到孙大武呢曾向3000名农民发放贷款，而被控呢以非法集资罪名 收押。与其熟悉的后来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最终却死于监禁中的这个刘晓波曾就此啊发表过这样的评论，说作为一名企业家，孙大武既避世权钱交易，又有独立行事的财力，以及呢为推动政治改革大声疾呼的勇气。那么我就来请教于博士，今天看来刘晓波的观察极有见地，为什么呢？因为孙大武的确是一位中共体制的异议人士，并且最可怕的是，对中共当局来说，最可怕的是他具有独立行事的财力，又有大声疾呼的勇气，所以这正是中共不能容忍他的地方。那您怎么看，于博士？
对，我同意胡平博士所讲的刚刚那些这个分析，就是孙大武现象，他其实不仅仅代表一个民营企业，他的财力在壮大，他可能对地方有影响，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可能，用这个共产党现在经常讲的那句话，就是是挑战现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势力。那么现在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公开像比如说2003年那样提出这个宪政啊这样高调的一种政治主张，也没有像几年前对徐志荣那个事件的发表的一些评论去关怀这些异议人士，但是因为他形成了一种就是说一种跟共产党现在统治这个中国的不同的一个模式，在这个一定范围里面的它的影响和它的这个威胁是更大。那么我想这一次啊，主要我们是对这些决策过程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中国的决策啊从来就是不透明的。但如果说你可以想象，当地方政府把这个情况报到中央以后，中央会怎么看这个问题？跟目前党中央就是一直在强调贯彻的一种，就是说一切以就是共产党要领导一切，然后呢，各地的纷纷建立党组织，要进行意识形态的这种宣传灌输这样的一种做法来讲的话，大部分是与这个现在的这个潮流是格格不入的。那么在这个格格不入情况下，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也不意外，就是大武集团这一次被起诉，我们并不是说光大武本人被起诉，就是大武集团被起诉，实际上也可能就是一个信号，要民营企业必须在这个方面跟共产党的这种接受领导方面要全面配合，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案子，让大家知道不配合一定是会有问题的。包括你看那个马云其实他很配合，但是他挑战这个中国的金融政策，金融这个管制或者金融的权威。这个本身也是不被容许的，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目前摆在面上的那些民营企业家也好，私营企业主也好，他们之所以被整肃，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被视为挑战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权威，这一点可能是未来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个现象。
那么孙大武和他的大武集团走到今天的这个境地啊，可能也有其客观的原因，那就是民营企业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发生了这个彻底的改变，由邓江湖时代的这个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爱护啊扶持啊，转变成了今天习时代的这个限制和改造，对于不听话的甚至呢对于不听话的这样的企业家绝不会手软。据报道，当年孙大武一进宫的时候，2003年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批示要特别谨慎对待，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处理结果可能是叫判刑三年，但缓刑四年，没有拘押。那么，这是当年孙大武的一进宫。那么现在，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现在孙大武二进宫，您预计习近平会怎么对待他？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今天中国的这个大环境。和孙大武一进宫时候的2003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初2003年孙大武被抓，那社会上反应非常强烈，很多学者记者还有律师，另外也包括一些党内的一些在政府内的比较开明的官员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那胡锦涛当时他们就批什么要一定要谨慎对待，到头来呢就是判三缓四，孙大武就释放了。那么这次情况就不一样。首先这次二进宫，你说习近平会怎么批示？也许习近平已经都批示了，也许这次抓他以这么大的阵仗来对付孙大武本身就是在贯彻习近平的指示， 或者至少是习近平有这个意图，哪怕他不一定有这么明确的这个批示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已经表现出习近平的意图了，嗯，因此今后他未必再还会有格外下什么这个指示。那这里反映的就是一个整个这个一个大环境的变化啊。所以在胡温时代都能够存在，都能够这个比较缓和处理的一些事情，到了今天那就变得是没有生存的这个机会，没有生存的这个空间。所以现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他当然我觉得他并不是说要全盘扼杀民营企业，也不是要打倒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那他就是要求你的民营企业家你就是闷声大发财，你不要有社会关怀，不要有公民意识，不要做那么多慈善事业，不要和，因为你做任何那些好事情等于就是在和党争夺人心，因此党就绝不能允许。所以他实际上是传递这么一个信号，他也就意味着今后的这个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将会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同时呢，也是就像我们看到以前已经看到的，作为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当然早就遭到全面的打压，然后还有维权的律师，接下来又是公知的出局等等。那么从孙大武事件可以表明了这个中共当局对像孙大武这样有独立意识的、有公民意识的这种民营企业家，也是要抱着这么种所谓斩尽杀绝的这么一个态度。
嗯，那么国家政策变，民间对私营企业的看法和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前不久马云的遭遇在民间不仅很少，在民间我是指不仅呢很少得到同情，反而我们看到在网上一片叫好之声。相信孙大武在民间的反应这一次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来请教于博士，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私企和民营资本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对，这个问题是个更大的问题。我觉得呢，现在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这个高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呢，其实在推广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就是在政治上面它是采取了一个集权主义，在经济上他认为可以可持续性发展。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他执行这个集权并且加经济上面那个高速发展这样一个模式能否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我觉得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现在他们整肃的民营企业或者说私营企业。刚刚胡斌先生讲的那一点我完全赞成，在现在的政府的共识里面，把民营企业全部消除掉回到公有制这不是一个选项。因为很简单，现在民营企业所有的这个私营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来讲是占有 70% 到 80% 的这个就业人数，所以说不可能消灭。那怎么办呢？他要保持一个集权统治的模式，他就不能让资源的控制权或者说这个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对争取争夺权呢旁落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很成功的消除了所谓公知在这个人心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威望好，也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吸引力也好，现在剩下的可能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民营企业他们手里握有的那些资源，以及他们能够利用这个资源所进行的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说呢和中国不太政府所做的不一样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讲，当然不能说穷途末路，我觉得将来民营企业的发展一定是有瓶颈，而且呢也不能够偏离党的领导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在这一点上讲，中国的发展前途真的是堪忧。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于平博士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专家发表了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